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你曾经口渴过吗？当然，你曾经有过。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每个时候都经历过口渴，而在一些水源稀缺的地方，人的干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经历过炎热天气的干渴。神就选择了这一形象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写照，来说明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真理。我们在以下经文里读到，诗篇42章1-2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召见？神啊！在这节经文里，神把他的道比喻为最佳的止渴液。人意识到，当他们在身体上口渴时，水是必要的，以满足他们身体的为一杯水之渴望。同样，在属灵的境界里，在神之形象下被造的人，也有必要饮喝在神他自己里。由于在圣经其他地方，神的话语被比喻为属灵上的活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也会如此而行。主通过拯救某些选民，赐予他们新的灵魂，来展开他的救恩计划。现在，在这些男男女女的选民新的灵魂里，一种对神的渴望已被内置。这种干渴只能由圣经的话语来得以满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会也不能满足这种属灵上对基督的向往。没有财富，没有乐趣，没有从其他人来的或者给予的爱，能够熄灭从被救赎罪人灵魂里深层而来的渴望。除了神通过他的话语圣经，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决这种属灵的饥渴。在马太福音里，主应诺我们，他的选民之强烈的属灵饥渴必然会得以饱足。马太福音6章5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下一次高温天，你开始向往来一杯可口的冰水来满足你的干渴时，思想一下圣经那个独特的能力，那个能满足罪人灵魂渴望的能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电子圣经团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章第22讲。让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1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在这里，主在指示约翰行什么？这就是约翰在领受神的话语时的角色。约翰，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传达与七个教会。这确实给予我们更多的信息，关于主怎样感动古时的先知，指示他们确切行什么，究竟他们怎样去行。而且在这里，神在告诉约翰，要写在这一部书上，那部书就是圣经。当约翰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正在添加在圣经上。那时，圣经还没有完成。不久，启示录这一整卷书被传送给他。然后，神将在启示录22章，放在这卷书的最后一章里，在启示录22章18-19节里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不完全是启示录这卷书。当然，没有人可以在启示录这卷书上加添。而这就是圣经这本书本身。圣经就是这书。因为启示录是圣经所有的66卷书的一部分。现在，当启示录最后的话语被赐下之后，人不得在启示录这书上加添，也不得在圣经这本书上加添，因为圣经已完成了。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让我们看几节经文。圣经在耶利米书36章1-2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我们发现，神在这里所赐予耶利米的指示，是跟他赐予约翰的指示几乎完全一样。在公元前16或17世纪前，神感动耶利米记下这些事情。数百年后，主赐给约翰十分相似的事情，那时启示录这卷书就完成了。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成百上千年来他不厌其烦地跟人们交通，以便在圣经这部书里赐给他们他的话语，他圣洁的默示，神亲口说的话。那正是当我们在学习时所摆在我们眼前的圣经。我们蒙福，深感荣幸，可以学习神的话语。这话曾赐给约翰，现在神又赐给我们。我们返回来再看启示录1-11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 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第十一节的开始部分。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在介绍他自己为阿拉法和俄梅嘎，初和终。我们不会再次讨论这个话题，神将会在另一个时候提起这个话题。在启示录这卷书里，一共有四处地方提到耶稣被称为阿拉法和俄梅嘎，这是第二次。然后圣经继续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这就是神给使徒约翰他的指示，他的命令。当他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就那件事展开了一些讨论。我们看到，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的这个时候，即他在耶利米时期，神如何未曾改变，神是如何的不曾改变。在耶利米时期，神指示耶利米写下神跟他分享的那些事情。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愿意更多的进行查考，也就是说，要更详细的查考这样一个观点，即神编撰了一部书，并指示他的众先知在一部书里写下神的事情、意象、启示。我们知道，这部书就是圣经。书这个词，我们的这个英文单词 book， 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都可以找到，而且书这个单词单数形式在圣经里出现了189次，在其中多次的提及都是指向神整理出圣经这部书的编撰。圣经这个词来自于希腊字，这个词被翻译为我们英文里的书。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些词是多么接近。你知道，我们在昆虫学里学到很多功课，我们正在学到很多希腊词。我们发现它们跟我们英文词汇是多么的相似。圣经在许多层面上都是有帮助的，那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而且圣经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语言方面帮助我们。在约翰从主那里领受这些话之前1500年，那时摩西被赐予相似的指示，在出埃及记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神使用摩西写下圣经前五卷书，即众所周知的摩西五经。这里仅仅是主神对摩西说话，只是他写下这些事情的一个例子。但是圣经在生命记31章24至26节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此主感动摩西写下这些话，然后他完成了那部分圣经的写作。 在神赐给摩西那些信息后，前五卷书就完成了。但是圣经将会继续下去，整理出神的话语的这个工作将会延续下去，还将延续数个世纪，大约1500年，直到公元后第一个世纪，也就是说，大约在1500年后，神感动约翰，开始赐给他《启示录》这卷书的话语。然而，最终，《启示录》这卷书本身完成了，也就是圣经的第66卷书完成了。然后神的话语会是完全完美了，将不再允许任何人在这部书上做任何添加、任何删减。这些确切的话语，就是神想让人类所知道的原话。我们在以赛亚书30章8至10节里读到，现在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第9节和10节确实跟查考神的命令，当将这些事写在书上没有关系。但这些经文是如此的好，赐予我们智慧的良策，应对我们如今的日子，以至于我认为我会读一下这些经文。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一章，圣经在启示录1章11节里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在这里，神在表明你写下什么，他的话语要传达到7个教会。以前我们查考过7这个数字，当这个词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如何指向完美和纯洁。就如神的话语被比作炼净7次，表明圣经完美的天性，那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没有说错的话，没有不当的阐明，没有任何事物与其他任何事情不协调。你可以想象吗？一本圣经，就像我们拥有的这本书，是非常广大的，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词，这是66卷书，篇幅长短不一，确实有很多词。而且在数个世纪以来，神确实使用如此多的古时的先知、不同的人，摩西和约翰、彼得和大卫，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中许多人从来不曾彼此之间认识，然而他们都异口同声写下这事。那怎么可能？摩西及摩西写下的这些事情，怎么会跟使徒保罗及保罗写下的这些事情如此协调一致呢？ 有人会说，保罗学习摩西，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很相似。我认为那样说是合理的，可是怎么可能会如此完美的搭配起来，取得完全的一致，完美的统一？那就是我们在整本圣经里所发现的。通过创世纪、出埃及记及摩西执笔写下的所有的书，到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写作等等，再到历代志、列王记、撒摩尔记、但以理书，然后进入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及使徒行传这卷书及所有书信和启示录这卷书。我们发现，人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统一，一个完美的和谐。且试一下，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做到，但是让我们说你聚集起了50个不同的人，并且你分派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份任务，并告诉他们写什么，而且你说，好了，这就是我想让你们所写的，然后你让他们去写下来，你会发现错误，事情彼此之间不一致。当然，一个大问题就是，你让他们所写下的是出自人的头脑，而另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控制他们，确保他们写下的一切事情是绝对完美的，坚持你的标准。但是神不是人，他是他的话语，一开始就是纯洁的，无没有罪或任何一种错误。而且神也能感动人，只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词、每一点、每一撇一画，正是他想让他们所写的这个程度，不多也不少，并且没有任何错误。如果你听过任何人谈论关于抄写错误时，就停止听他们讲论，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在神赐给我们的原文圣经里，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一种抄写错误。这是一个美丽、奇妙、荣耀、完美的工作。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时这话要打于7个教会，也打于今天的我们。惊人的是，在21世纪，几乎2000年后，我们在这里阅读神曾感动使徒约翰所写下的。当圣经在全地被宣告并被传扬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听过这些事情，在他们之前的他们的祖先及他们祖先的祖先，一代又一代的人曾在这里生活过，然后又死去，来了又去。我们祖先里许多人有幸在一定程度上或在另一种程度上听到神的话语。当然，今天我很荣幸地生活在这样一段，正是在神揭开他话语的时期，显明以前数世纪来，自始至终，从来都不为人所知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神保留在这段末时时期才予以显明的。我们查考亚细亚的7个教会， 七这个数字是指向完美。这些教会的名字为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当我们查阅这几个名字时，努力找出他们来，寻找一个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的许多名字都有含义。他们这些词是在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我们所发现的是，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三个教会。我们可以说，我们十分清楚其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以弗所这个词，我就弄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有时比起希伯来文来，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更是这样，更难搞清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而且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这三个词也一样，我不清楚那些名字是什么意思。但是士美拿的意思和拼音跟被翻译为唱的这个希腊词完全相同。而且菲拉铁菲，因为在美国我们有一座城市叫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州，意思是兄弟之爱，我们应该爱弟兄。因此费城被称作为是兄弟之爱的城。老底加是一个复合词，看起来来自于两个希腊词，一个是老底加，意思是人，第二个是希腊词，好像意思是审判。因此审判之人是一个可能的含义，我不确定。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这些知识完全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然而在此时，我不知道我们怎样从这里面明白它的属灵的事情，但那就是那些名字所表示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不能发现一些名字含义的地方。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一章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现在，约翰转过身来，因为当那个大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就是在他后面说话的。主在第十节里吩咐我们，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因此约翰转过身来，看这个大声音是谁的声音。既转过来，他然后看见七个金灯台。转过身这个词很有意思，被翻译为转过身来的这个希腊词，有时被翻译为转换、转换信仰，但是那看起来在任何一种属灵方式上并不跟这里的上下文协调一致。约翰已经是一个真信徒，道也跟悔改有关，但是事实上这可能就能帮助我们理解悔改及转换确实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转过身来。每当我们走上世人的道路时，我们要按自己的一己私欲去做的道路，神命令我们要悔改，转回，要悔改。在那个心里 神赐予我们一个新的信，那确实就是我们所有人所需要的悔改。如果我们只从一个外表的罪回转，而如果从我们心里所流出来的仍然是各种各样的诡诈时，这根本帮助不大。唯独借着神他自己来完成救恩，能够使一个人回转。当然，神目前并不再以那种方式在做工。我们可以仍然祷告，主啊，求您已经发了怜悯，怜悯我，因为我看到一些罪在我的生活中，您能使我从那个罪里回转过来吗？甚至那样做的时候，我会祷告，主啊，倘若可以，您已经使我的心回转，以至于我可以从这个罪里回转，您能这样行吗？可是，总之，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在这里，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与他说话。他听到后面有大声音与他说话。当他转过身来时，他看见七个金灯台。再次要说，七这个数字是所关联事物的完美或者它的纯洁，而且金灯台，金是一种纯洁的金属，它经过火的熬炼。在这里，金灯台跃入约翰的眼帘。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让神这样指示我们进入旧约，来看看金灯台的含义。主关于金灯台说了一些事情，出埃及记25章就是一处我们可以读到金灯台的地方，用的是单数形式，那是为约柜制作的。我们在出埃及记25章31至37节里读到，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内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我就停止读在那里。在这里，神在谈到一个灯台，单数有7个灯盏。而我们在启示录1章这段经文里发现有7个金灯台。我们在列王记上7章48至49节里发现所罗门为圣殿造的灯台。在列王记上7章48至49节那里，我们读到， 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烛简。然后圣经继续说，因此在这里有十个灯台，都是为圣殿造的。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关于金灯台的事情，但是仍然我们没有七。那是因为神通过数字十教导我们，这个数字指向完全，并且他通过数字七教导我们，七这个数字在属灵上说的是完美或纯洁。我们绝对可以知道金灯台代表什么，因为再往前走，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神通过直接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那里，我们读到，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再次要说，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神隐藏在他的话语里的一些事情，因为神隐藏了一些事情，而且他提及到圣经里隐藏的真理是一个奥秘。因此，七个灯台的奥秘是什么？圣经继续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继续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现在我们就有了约翰转过身来看见的那七个金灯台的圣经定义。这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本身，就是在十一节里给出名字的七个教会。当神将他赐予约翰的，他的话语传达与七个教会时，我们不要理解为这只是局限于他们，向那些教会传达神的话语，描绘了在教会时代期间，向那些在教会里的人所传达神的话语。这七个教会就是代表教会时期的众教会，是众教会的写照。那里就是神在长达1955余年的教会时代期间所关注的地方。因此，当然，他在这里讨论教会时代期间的教会，因为《启示录》这卷书开始谈到这一点，我们也在开始探讨主想要跟我们谈论，想传达给我们的一些事情。因此，七个金灯台再一次是神的七个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我们一直在一节一节的查考这一章，我们看到约翰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他转过身来要看这是谁发声与他说话。他看见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因此主在继续又一次的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灯台及数字七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数字七在启示录这卷书从始至终都可以找到。 让我们更多地谈论有关灯台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在约柜里如何让摩西造一个有七个灯盏的金灯台，并且在所罗门修建的圣殿里有十个金灯台，五个在左边，五个在另一边，都是在殿里显眼的位置。神还在另一处地方谈到金灯台，那是在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至四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个赐予先知的意象，他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那跟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里发现的七个金灯台相似。可是在这里，这是一个灯台，有七盏灯，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注意，神如何将金灯台其上的七个灯盏、两棵橄榄树三者之间联系起来。在同一章里再往前走，讨论了这两棵橄榄树。从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一节开始，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那正是我们想知道的。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又代表什么？因此，让我们继续读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二至十四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你知道这是圣经，对于我们来说，圣经有许多奥秘，唯独借着神的恩典，他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奥秘。我们可以学到神隐藏在他的话语里的属灵的真理。当我们读到关于金灯台和橄榄树时，我们完全觉察到主在这里隐藏了一些信息。我们明白这些信息可能很有帮助。因此我们就很好奇，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根橄榄枝就是两个受膏者。当我们查考受膏这个词时，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十四节这里，这个词是史特朗编号3323。我们发现这个词只在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受膏，在其他几次这个词都被翻译为油，但是在这里这是两个受膏者。 在《约珥书》这卷书里，至少可以发现这个词使用了三次。但是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在《约珥书》一章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那就是这个希伯来词，在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油。这个词跟在撒迦利亚书四章里被翻译为瘦高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圣经在哈该书一章十一节里也说：我命干旱领导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在约珥书一章十节和哈该书一章十一节这两处地方里，神在期待属灵上的大灾难时期。那时他将命属灵的干旱临到众教会和会众，他在使用油这个词来努力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译者在撒迦利亚书里将这个词翻译为瘦高。如果用有油的那两位，这样会很别扭。油是用来做什么的？油是用来高选民的。这两棵橄榄树在有七盏灯的灯台左右，因此它们就一定跟某种瘦高有关。然而这确实是油这个词。当我们读到这两棵橄榄树和这两个瘦高者跟金灯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立刻我们就被神吸引到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里所读到的。我要读启示录十一章三至四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就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将我们在撒迦利亚书四章里读到的跟启示录十一章里的两个见证人联系了起来。因为那里有两棵橄榄树，在金灯台左右两边，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而在这里，这两个见证人也被称作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让我们再读一遍启示录十一章四节，我们辨认出这是指两个见证人，而且也能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两个见证人，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或者两个灯台。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说明福音的光，神如何设立了灯台。首先在以色列国里，当在古时的那段时期，他们在地上代表神的国。然后正如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里读到的，神将灯台等同于在整个新约教会时代期间全世界的新约教会和会众。 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提到灯台的语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显示了神的光，曾跟以色列国同在，他们当时是神国的代表。现在那同样的光跟新约教会同在，那继续证明，表明了教会接管了以色列国的使命。现在是在地上的居民面前的神国的代表。灯台的语言表明那一点，因为灯台发出光。让我们稍微再往前读下去，在启示录十一章五至七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这里我们明白，这是神的话语，福音的光的见证。他的子民就是神的话语，福音之光的使者，而且他们会完全跟这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的光等同。如果替代了两个见证人，神说，两个灯台被战胜并被杀，我们会立即明白这意思是福音的光熄灭了，不再有光。而这正是神所表达的意思。可是在哪里找到灯台呢？还记得圣经在启示录一章里说什么了吗？不要让数字上的不同把你搞糊涂了。我们已经看到，在所罗门修建的圣殿里有十个金灯台，在约柜里有一个金灯台，而启示录一章提到七个金灯台，启示录十一章里提到两个金灯台。神更换数字，以便教导他使用的不同的数字背后的属灵的真理。但是百变不离其宗的一点是，金灯台代表着神的话语的光。而且圣经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再一次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金灯台等同于新约教会，而且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正如撒迦利亚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有金灯台，两棵橄榄树，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现在这两个见证人做完了见证，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因此在兽从无底坑里上来的那个时刻，那时，在大灾难的一开始， 撒旦被神从无底坑里被释放，立刻他就侵入众教会，他攻击众教会和会众，那一直就是他展开攻击的中心，而此时他被释放，他再一次的展开对那些跟神的国认同的人，在那里可以找到圣经，在那里神的百姓一直就是在众教会和会众当中，在那里几乎2000年来圣灵可以在那里找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Thank you.